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看德育课本校篇初题第89页，王侯弃墓。我们先看图像四句，王侯弃墓，为母为雷，鹿儿废犊，慨念哀哀。这四句点出了孝子王婆他如何孝敬他的父母，他为什么会弃墓，因为他的母亲生前很怕打雷，所以每一次到打雷的时候，风雨交加的时候，王婆他就会飞奔到墓前，抱着母亲的墓碑哭泣道，说母亲你不用害怕，孩儿就在此地保护你。王婆他这么孝顺，每当他授课教诗经，教到鹿儿这一篇，他就非常的难过，难过到没有办法教授学生，所以他的学生因为每一次上到鹿儿这一课，就非常担心老师哀伤过度，所以就把鹿儿这一篇给废止。那么为什么会废止呢？因为他每一次读到哀哀父母生我娶老，他就非常的难过，难过到涕泣，没有办法授课。王婆他的这一则读鹿儿没有办法授课，三父流涕，在历史上成为孝子的典范。也因为鹿儿这一篇非常的感人，所以今天我们也取他一段来跟同学报告。现在请看课文，王婆弃墓。为王婆复疑，为晋文帝所杀，婆终身未向西坐，事不进城。在三国的时候，有一位姓王叫王婆的人，他的父亲叫王仪，为晋文帝所杀。王婆的父亲王仪当时是在朝廷里头当官，有一次晋文帝因为出兵，那么在这一次出兵当中，朝廷死了非常多的士兵，所以文帝就在上朝的时候询问了底下的这些文武百官，要大家提出报告，为什么这一次战役会损失惨重，士兵死伤这么多，没有人敢出口说话，唯独王仪，他是一个高风亮节之人，有什么话他就讲出来，他就直承说这一次的战役他的责任完全归于元帅。那么我们晓得元帅就是当时的文帝，所以文帝非常的生气，一怒之下 就把王仪引出庭外问斩。所以王仪他死于非命，王侯面临父亲如此的因为执承皇帝的过失，所以这样冤屈而死，所以他非常的难过，因此他终身未向西坐，以示不敬晋朝之臣。那么王婆他因为自幼饱读诗书，又博通五经，所以他的学问他的品抄非常的好，朝廷呢也屡屡征召他出来为官，可是王婆他都不为所动。所以在历史上有一段记载，记载王婆呢他拒绝当官，拒绝三征七避，三度的召集他，他多次的逃避，不愿意出来为晋朝之臣。王侯他是这样廉洁之人，他的学问这么好，所以他就在故里授课，教起学生来。王侯他侍母非常的孝顺，所以母未雷美闻雷，急奔墓前拜泣告曰：“侯在此，母勿惧。”从文里头我们可以看出，王侯他是一个非常至信至情之人，母亲也很早就过世了，但是敬爱母亲的王侯，他知道母亲一生当中最害怕的就是打雷，所以每当遇到风雨交加雷声隆隆的时候，王侯他就会很伤心的赶快跑到母亲的坟墓上面，去那里哀泣着说：“孩儿就在此地，母亲勿怕。”长攀墓前柏树豪气，泪浊树，树为之哭。我们晓得在墓前往往都会种着很多的树木，通常最常种的就是柏树。王婆在这种情形之下，她经常去依靠着柏树嚎啕大哭，在大哭之后她的眼泪沉沉而下，滴落到柏树上面。想不到柏树也因为感召到王婆他这么孝顺，竟然柏树也为之而哭。可见一个人孝心孝行的力量有多么的伟大，这种不是学习，这种是发自内心而出来的这种孝呢，它可以感动到天地一切的万物。所以到了明朝的时候，有一位叫朱用纯，这位儒人他就是因为效法王侯他的这样的孝心，所以他就自号为伯儒，也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朱子治家格言，就是朱伯儒。 那么朱伯儒他为什么会娶伯儒呢？就是因为敬仰王侯他的孝心。可见一个人的孝心孝行，他不但感动到天地鬼神天地万物，更是可以作为后人最好的典范。王侯他至心的孝心，每当他读诗致哀哀父母，生我娶老必三父流涕，门人尽废路而偏。诗经是中国很有名的五经之一，孔夫子说诗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诗无邪。所以诗它是发乎我们人自心里头所流露出来的情感。那么诗经里头小雅的鹿鹅篇，它正是描述了孝子他没有办法恪尽子侄之道来孝顺他的父母，因为等他要尽孝的时候父母都已经不在了。所以我们看到哀哀父母生我劳瘁，父兮生我母兮举我。我们再看下去，扶我恤我长我育我顾我负我出入负我，欲报之德昊天罔极。当我们读到这样的文章，不要说是王侯，即便是我们读了之后也会深受感动，更何况王侯他父亲死于非命，母亲又这么早过世，想到父母从小把我们拉拔长大，辛勤地照顾我们看顾我们，从小如果生病最担心的就是父母，出门又会觉得说是不是小孩他没有照顾好，也会再进来看一看他们的情形怎样。出门办事回到家里第一件事情就是探望自己的孩儿是不是很好，想一想父母他是怎样照顾我们的。那么我们今天长大成人了，有没有想到父母年纪大了，是不是我们有尽到孝心呢？那么我们以现在的情形，如果父母健在，我们还可以尽到孝道；如果父母已经不在，我们是不是也会这样经常的思慕他们，想念他们呢？王侯他就是这种心境，父亲壮年的时候就死于非命，母亲又这么早就离开他，所以他父母不在，他特别感受到一个孝子他的心，他为了要感恩他的父母，他连孝顺的机会能奉养他的机会他都没有。所以他每每读到鹿儿 这一篇故事，这一篇诗经，他就特别的感伤。的确，我们仔细想一想，人的一生与我们最亲的就是父母。从小他就希望我们快快长大成人，将来能成贤能成圣，这是他们最大的期望。可是人往往在拥有的时候，他没有办法去珍惜，到了失去的时候才会感觉特别的哀伤。然而王婆她的情景跟我们大不相同，母亲早逝，但是父亲呢却是因为直承忠言才引来杀身之祸，所以他的感受，他的感伤会比一般人更加的强烈。所以李文庚他就说道，王委员闻雷泣目，视之如生，泪浊数哭，痛之欲死。我们看到王委员，王委员就是指王侯，他闻雷泣目，视之如生，泪浊数哭，的确是非常的感人。因为母亲虽然不在的，但是王侯他每天还是晨昏定省，早晚都是墓前，都到墓前去这个向母亲父亲致意，向他们请安。所以等于是视死者如视生一样的看待。他因为感伤父母的不在，也对于不能尽孝，所以他感到特别的哀伤，他的眼泪不停的掉，所以连树都哭死了，痛之欲死。也就是表示说，一个孝子他丧亲之痛的确是痛不欲生。所以哀哀父母之失，宜其不能足读也。所以他读到哀哀父母生我娶老，哀哀父母生我劳瘁，他没有办法继续读下去。不能足读陆娥，因而门人尽废，情之慨切，感人至矣。所以他的学生因为感动，老师没有办法教读陆娥。看到老师如此的伤痛，学生实在是不忍心看到老师如此的哀伤。所以如果我们是王婆的学生，深信呢，在老师的面前看到老师如此的伤痛，也一定会阻止老师继续讲课下去。因为人伤心过度很容易伤身体，所以废读陆娥王婆的这个故事成为千古孝子的佳言。那么后面他就有讲到， 若用情不足者，又当日与之独路而念祈祷。此地他就讲到，如果一个人不能用 真心来孝养他的父母，没有办法升起爱敬父母之心，应当给他天天独路儿这一篇。把一个孝子没有办法尽到孝敬父母之心，他的心情呢完全和盘的脱出来。这种孝心孝行一定是出自于天性。鹿儿他所诠释的就是表达了父母对我们的恩德，他的伟大。从生出来之后，就希望我们将来能在社会上立足，成为一个好人，成为一个善人。他们的期望，在我们还没有长成之前，父母不见得他还能健在。所以当我们还能跟父母在一起的时候，应该珍惜分分秒秒，千万不要到了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的这种惨痛的感伤的情景出现，才来后悔莫及。看完王侯弃墓，请接下来看下一则故事。王祥破冰。先看四句。王祥至孝，继母不恤，破冰求雨，霜离月出。这四句里头讲到王母王祥生长在一个很不幸的家庭。这个不幸呢，是因为他有一位很严苛又虐待他的后母，这样一个家庭里头。所以王祥他在这种艰辛的环境里头，不但受尽了委屈，而且后母也对他百般的挑剔刁难，甚至都叫他做一些没有办法做的事情。可是因为他至孝，感通了万物，感通了天地，感通了这个鸟，感通了鱼，全部呢牺牲来帮助王祥满足孝亲的愿望。请看课文。王祥剖冰。晋王祥早丧母，继母诸事不辞，恕朕之祥奉命欲谨。王祥是晋朝的人，年少的时候母亲就过世了，他的继母姓朱，叫朱玉祥，不辞，非常的不慈爱，对王祥很不好。恕朕之，屡屡在他父亲之前毁谤说王祥的坏话，破坏他跟父亲的父子关系，所以王祥他更加的对后母更加的好，更加的敬爱，希望能化解后母对他的 想法、看法，希望后母能进而爱护他，所以他对后母就更加的孝顺。母是生于时冰冻，想解衣，将破冰求之，冰乎自解，霜里月出，迟归共母。这里就讲到朱氏呢，他很喜欢吃新鲜的活鱼，所以就命令王祥要去抓这个鱼。可是当时时值严冬，在非常寒冷的天气里头，所有的江河全部都已经结冰了，哪里去取得鱼呢？可是王祥为了满足母亲的愿望，缓缓地走出去，拿着桶子到了河边，只见河上河面上全部都是结冰，你如何抓到鱼呢？于是王祥他就把自己的衣服撩了起来，开始在这个冰上开始凿洞，希望有鱼能够出现。像这么难做难为的要求，王祥毫无怨言。我们想一想，平常为人子女的，可能在家里母亲叫他洗一双筷子，洗一块碗，可能孩子呢都会拒绝，不愿意去做。叫他扫个地，可能他也会说，为什么不叫哥哥，偏偏要叫我？为什么不要妹妹去做，为什么还要叫我来做？想想王祥，不是母亲叫他做，而是后母如此的叫他要去抓新鲜的鱼。但是王祥他没有怨恨，他在这种情形之下，在这么恶劣的天候当中，他一心只希望真的能祈求到捕到一条半条的鱼，能带回去奉养他的母亲。这么醇厚的孝心，怎么不会感动这些鱼儿呢？所以就在这个时候，冰呢突然自己裂开，裂开有了缝之后，竟然有两条鲤鱼就跃了出来，跳跃出来，自动来供养王祥，让他捕捉回去供养他的母亲。他的母亲不但如此要求，母幼失黄雀志，父有雀数十，飞入祥木。母亲的确是一个不讲理之人，他要求王祥去捕捉黄雀，黄雀还要去烤给他吃。我们想一想，这个是多么困难的事情，如何去捕捉？捕捉又大费周章。然而，皇天不负苦心人，竟然有那么多的黄雀 就这样一群黄雀就飞到王祥的帷幕里头，让王祥能顺利的把黄雀呢给抓了下来。这些黄雀自动牺牲来帮助王祥，又是一片至孝感通万物的一个明证。所以说人如果能孝顺自己的父母，我想我们有任何的困难都可以迎刃而解。此外，他的后母不仅仅如此的要求他，更过分的是家里有丹麦结石，母命守之，每风雨祥则报数而弃。王祥的家里屋旁有丹麦树，丹麦树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苹果，家里有种着苹果的树，已经结实累累。后母她要求王祥一定要照顾好这些果实，不可以让它闪失掉落。像这样无理的要求，王祥怎么办呢？水果它每遇风雨它就会掉落，所以水果它什么时候会掉下来，果实什么时候会掉落满地，王祥他都不晓得。所以每一次如果碰到风雨交加的时候呢，王祥他就非常的难过，非常的痛心，怕母亲交代的事情他没有办法办好，因为要照顾这些苹果树。所以遇有风雨的时候，王祥唯一能做的就是跑到丹麦树下，抱着树哭泣着，希望这些果实不要掉落下来。一个人在这样的环境当中，他用什么力量仍支撑他这样生活下去呢？这是值得我们省思的。没有什么力量，唯有一个孝子，孝它可以产生这么大的力量。所以王祥即使面对这么恶劣的环境，他依然能安然的度过。李文庚为王修征继母之变，鸡同井岭所少者一傲地儿。李文庚他说道，王祥的继母他这样的对待王祥，可以说跟顺王没有什么差别。鸡同井岭，井呢就是指舜的父亲要舜下井，然后上面再埋土，要活活把舜害死。灵呢就是叫他上苍灵，底下再放火要把舜给烧死。而王祥他比较幸运的是，他少了一位像这么傲慢的人又要欺负他的人，因为王祥他有一个很好的弟弟，同父异母的弟弟经常护卫着王祥，所以王祥他比舜还要幸运。 而至于乃求礼求却守耐，至难则易，成效隔天，而母亦徐化。不又一抵御之古少乎？是有不能化其继母者，特成效之未至耳。此地又讲到王想的继母要他去求鲤鱼，去求抓黄雀，甚至包瓜去守候着果树，这些实在是非常的难，简直是登天还难。可是碰到了王祥，为什么会变成容易的呢？成效隔天，可以说是王祥他有一颗至诚的孝心感动了上苍，所以才能让他化险为夷，转祸为福。他的母亲在王祥如此的孝敬之下，最后也受到了感化，所以后母她可以受到感化，就如同古少呢，她也能受到感化一样。因此，李文庚他就讲到，世间上如果有不能感化他的继母的，全部都是因为他的孝心还不够真诚。尊敬父母的心呢，还没有真正的发露出来。所以我们看到王想这样的故事，天底下对后母这么好，后母对他这么不好，还能至诚心来感化后母，实在是非常难能可贵。而王祥他除了感化后母之外，后来因为国家遭到了动乱，王祥就带着母亲后母呢一起逃难。隔了不久之后，后母过世了，王祥还守墓守丧，而且呢哀伤欲悔。历史上的记载说他呢非常的哀痛，没有这个拐杖支撑，他没有办法起来。可见王祥他对后母至诚之孝，并不会因为过去后母对他不好，等到他年老的时候就不孝敬他，一样是把后母呢奉为如同自己的生母一样来照顾他，所以这个更是难能可贵。看完王祥破冰，请接着再看下一则故事。吴蒙保文，四句里头说到，吴蒙八岁，家无床围，自闻保血，恐是亲机。图像里头，这四句说明了吴蒙在小小的年纪，才八岁的时候，就懂得孝养他的父母。因为他的家里很贫穷，没有蚊帐，晚上来防着蚊子的叮咬。而父母每天要干活，要到外头去帮佣，才能赚一点补贴家用。 小小的吴猛，他感受到父母为家庭辛勤工作的劳苦，他生怕父母晚上睡不好，白天没有体力工作，所以他到夏天的时候，他就把自己的衣服脱光，先去躺在床上，任凭这个蚊子来叮咬他，而且他们忍受着痛，忍受着痒，忍受这些蚊子呢在他身上任意的叮咬，因为他怕他打了这些蚊子，或者说把蚊子赶走，赶走之后会去叮咬他的父母，所以他舍不得，就任凭这些蚊子吃得饱饱的，他希望蚊子叮了他之后不要再去咬他的父母。非常感人的故事，请看课文《吴猛保蚊》。晋吴猛，字士云，豫章分宁人，年八岁，事亲尽孝。吴猛他也是晋朝的人，他的字叫士云，是豫章地方的人啊，豫章分宁人，是住在此地的人士。八岁的时候事亲至孝，就懂得如何来孝敬他的父母，并不会因为他是孩童，他就不晓得怎样来奉养他的父母。家其贫寒，踏无为帐，每当夏夜，任蚊斩夫。这个斩的意思呢，就是叮咬的意思。家里非常的贫穷，买不起蚊帐，所以晚上睡觉我们就晓得蚊子呢会嗡嗡的响，而且这里订一个包，那里订一个包，深信每一个人晚上睡觉都有被蚊子吵过的经验，尤其蚊子如果咬了你不吵醒你还好，如果在你的耳旁嗡嗡的叫，可以说你的整夜都没有办法安心入眠。墨学还没有学佛的时候，在十七八年前，晚上睡觉只要有一只蚊子，外子一定起来没有办法入睡，非抓到那一只蚊子不行，因为没有把它揪出来，晚上就睡不着。可见蚊子呢多么扰人，学佛之后对于蚊子我们就不是如此的对待。当墨学听到老法师讲到一切众生都具有佛性，心里就想，难道家里的蚊子也有佛性吗？我就不相信，所以就把蚊子拿来当实验。睡觉的时候我会跟蚊子讲道，我说家里的蚊子菩萨请听着，我是一家之主，白天上班很忙，请你们如果要叮我，我可以供养你，但是有条件。第一个，我上班，我要照顾我的脸，你不能叮到我的脸明显的地方。第二个，你不能吵我， 我供养你，你不能把我吵醒，我很乐意啊，如此的供养你。第三个，如果你要钉呢，要钉不会痛的，免得呢我手因为你钉的痛，我去摸你，可能你就意外上升了。说也奇怪，早上盥洗的时候，你会发觉耳朵后面、耳朵下面有蚊子叮的痕迹，就是一点红红。把眼镜摘下来，就在鼻梁上面呢，眼镜挂上去也没看到。那么在眉毛的地方呢，它也咬了一两个，所以你整个脸看起来呢，就没有感到被蚊子叮过。从此之后，家里的蚊子呢也相当的配合，也证明了真的是一切众生它都有灵性，就看你如何跟它沟通。而吴猛呢，他很纯洁，他生怕蚊子干扰着他的父母，所以他就任凭蚊子在他身上叮咬，虽多不敢屈之啊。这个前面还有一句，自取高血之宝，虽多不敢屈之，唯恐其去疾而是轻也。所以他不怕蚊子咬他，尽管蚊子那么多，通通围在他的身上，他还是忍耐着，不敢屈之。屈呢，就是赶走，唯恐其去疾而是轻也，生怕这些蚊子被赶走之后去叮咬他的父母。可见他是多么孝敬他的父母，多么体贴他的父母，希望他的母亲、他的父亲都有一个很好的夜晚，都能睡好觉。小小的年纪，有这样至情，有这样体贴、亲意，实在是非常难得，也很感人。所以他后来后遇至人丁义，授以神方，屡著灵异，送郑和中封真人。后来他就遇到了一位道人，道行很高的一个道教的很有修养、很有法术之人，叫丁义，就教授他许多的秘方。后来他也屡屡以这个有这些神通、有这些异行呢，名扬于当时。所以到了宋郑和的时候，被封为真人。吴猛在当时曾经有一些神术，的确在历史上也有记载。就好比说，有一次他到四川，有一个县令，他过世已经三天了。县令的儿子很孝顺，希望能救活他的爸爸。吴猛他就屈指一算，知道这个县令阳寿还没有尽，所以就焚书向上天禀明。禀明之后，他就睡在这个尸体的旁边数日，想不到几天之后双双都起来，县令病也好了，也从死去当中鬼门关里头又绕了回来。又有一次吴猛 他要渡江，而江水非常的凶猛，船没有办法过去。他带领着门人，他拿起扇子轻轻的一挥，想不到这个水就分为两道，中间现出了陆地，吴猛他就缓缓地走了过去。等他过去之后，水又这个恢复原来的波涛汹涌。他的这些神迹在当时普遍被传颂着，所以后来皇帝他就封他为真人。我们看王应诏他怎么来论战吴猛。王应诏为父母育子，为之辉盈，为之屈文，养则烧之，寒则裹之，恐惊之而不敢高声，稍不安则直欲分痛。王应诏他说道，父母养育儿女，为了照顾儿女，怕他被蚊子叮咬，怕他出门发生意外，所以几乎可以说照顾的无微不至。尤其到炎炎夏日，父母他都会驱蚊啊，为了要保护细嫩的肌肤，所以不惜用一切的方法来赶这些蚊子。养则烧之，孩子如果撒娇向父母亲说我哪里痒，父母呢一定会说好，你靠过来跟他稍稍痒，把他抱在怀里挪一挪，拍一拍，希望他受寒，很怕他受寒，也很怕他受到一点点的伤害。任凭一点点的伤害呢，父母都会感到心疼或者不安。寒则裹之，在寒冬里头，怕孩子半夜踢被子，所以父母尤其是母亲，他会起来看顾孩子多变。所以我们看到鹿儿父我，现在看一下，等一下不放心，又进来房间又看了一下，所以父母不计一切的辛劳，就只希望孩子能在安全当中、温暖当中、受到保护当中成长。所以你看，做父母的他是这么辛劳在保护孩子，在疼爱孩子，所以在半夜里头，即使跟孩子盖棉被、添加衣服，怕他着凉受寒，都不敢高声，都不敢惊动一点点声音，怕他醒来。稍微不安，则直欲分痛。有一点点孩子不舒服的时候，都叫父母肝肠欲裂。所以说，爱子情深，何不可做知文保血官也。父母爱护自己的子女是如此的情深，那么为人子的怎么不能像吴猛他这样有这样的心，来为父母做一点回馈呢？所以说，为孝子还以报亲，且欲爱物之意，此其所以有先格也。最后讲到吴猛 他在小小的八岁，他就知道，他就懂得如何来报答亲恩，并且他特别有爱心，对于这些蚊子，他不敢打他们。所以仍然有着爱物之意，对于蚊子，他并不是用恨心来杀他们，来赶尽杀绝，他是用牺牲奉献自己的身体，希望蚊子在他身上吃饱之后，不要去伤害他的双亲。他有这样爱心，所以他才具备有成仙的资格，您说是不是呢？今天时间已到，就为大家报告到此地，讲的不妥，请大家见谅。